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前面一到三章我们以前也提过，第一章是讲到建造圣城的一个缘由，也讲到建造圣城的人尼希米为什么会被拣选。到第二章的时候主要是讲到的是尼希米怎样来推动事工，因为他经历神的恩典，他也经历圣城的毁坏的实景，所以他能够推动事工。从我能够到我们，我里面有许多特质，这个特质里面包括他跟神的关系，他对事工的态度。那么在以前我们已经提过了，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主要是讲到圣城在建造的时候是怎样子来建造，他们从个人恩赐的不同，彼此的帮补，在合一里面来建造。我们今天来思想到第四章，在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主要是讲到圣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所遭受的一些困难。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在做事工的时候不见得都是一帆风顺，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却是非常的实际。我想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服侍神的当中都经过这样的事情。魔鬼所用的伎俩在尼希米记第四章那里，甚至在第二章的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来看魔鬼的攻击里面，我们来读几段的圣经。我们先来读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九节十节，我们来先读一下。王派的军兵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我的诏书交给他们。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是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三天。那以后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十九节，但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这是当时候所受到第一个攻击。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看前几节，我们找背景再做一些解释。他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弟兄和撒玛利亚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迟倒。那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修造城墙的时候，他们的逼迫已经开始。尼希米一到达耶路撒冷城，他的意念产生要为主来做工的时候，魔鬼的攻击已经开始。那当他们真正的要开始修造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些敌人参巴拉多比亚听见了要修造城墙就大大的发怒。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思考，到底尼希米他的建造圣城，他的主要对付的所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他最大拦阻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一点也讲过了。主要的建造圣城它里面有个目的，乃是使耶路撒冷城与外邦的城邑有分别，不要是混杂进来。那么尼希米记其实他整个的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尼希米记整个所要做的乃是在对付混杂。尼希米记我们来看他的这些敌人，每一个人都有混杂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读第二章的时候讲他敌人的这些名字，他说何伦人参巴拉，参巴拉意思就是暗中的恨，恨但是是在暗中的，暗中的恨，这是个混杂。这个何伦人呢，何伦这个地方是在撒玛利亚，列王记下17章24节大概有稍微提到这个地方。列王记下17章24节那里提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怎样混杂呢？那里开始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入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来过他们 敬拜神的生活呢？你看一下撒玛利亚的人是在列王记下第17章33节形容他们，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34节说，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这是当时撒玛利亚的情形。所以撒玛利亚人呢是个混杂的地方。当北国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以后，亚述王就策信的把人从各地方移到撒玛利亚来，使外邦人与当地人产生了混杂。这个三巴拉呢就是一个荷伦人，亚门人多比亚又是怎样一种混杂的背景呢？我们知道亚门人在创世纪第19章36节那里已经记载了，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后代原来就是罗德跟他女儿同房所产生后代，这是个乱伦的后代。在那个时刻当中，他们的后代里面就产生了摩押人出来，这是里面的混杂。那么我们来看见他的这些敌人当中还有一种人叫做亚拉伯人。亚拉伯人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混杂的意思，他名字亚拉伯就是 mixed， 英文叫 mixed， 这就混杂的意思。当然他也有意思也有沙漠跟旷野的意思，但其中有意思就是混合。所以当尼希米记把这些敌人提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所提说的这些敌人都是混杂的敌人。所以你把尼希米记贯通来想的话，尼希米记其实他整个的对付就是在对付混杂的问题。这混杂问题从圣城的破坏与外邦诚意之间的混杂，到他敌人的混杂，到尼希米处理到最后，在尼希米记第13章的时候，我们也继续看到混杂的持续性。在尼希米记第13章第23节那里说，那些日子我也见了犹大人娶了雅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所以这里面也看见混杂。假如你要问我说尼希米记到底在对付的是什么呢，我说尼希米记在对付的就是混杂的问题。混杂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也是魔鬼最成功的伎俩，在教会当中让教会与世界混杂，让服侍的人与贪爱世界混杂。那么这个混杂使得神的城墙被破坏，使得这样的一个圣洁没有办法真正在教会里面被看见。所以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来看看魔鬼怎样来攻击当时候我们所要建立的分别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他怎样来破坏我们。你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19节到20节里面讲到是他耻笑他们。当一个事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耻笑跟藐视。他给你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在尼希米记二章里面第19节就告诉我们说，但荷伦人和参巴拉并为奴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要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你看多少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做一个善工，我们真的要决心要做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想要好好的分别为圣，我们真的想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你会发现魔鬼的攻击就开始，你会发现你周遭的许多朋友就开始耻笑你，你要做什么呢？啊，你不要假道学啦，啊，你何必如此呢？信耶稣是可以的，不要信得太迷啦，诸如此类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非常非常孤单，我们发现我们周遭充满了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耻笑。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一定要继续依靠主，不要被魔鬼给攻倒了。因为尼希米记已经警戒了我们，当我们真的要与世界分别的时候，魔鬼的攻击就会开始。甚至他说你要背叛王吗？这个王是谁呢？王就是当时候波斯国的王，也就是世界上的王，也就是世界上势力的一个代表。他又会告诉你说，你何必跟人家都不一样呢？啊，你难道你要自己过你自己的生活吗？这样子不太好笑了吗？那么你会发现我们非常的孤单，因为我们被耻笑，我们也会被藐视。但是现在是我们怎样子来抵挡呢？第一个，我们要求天上的神来带领我们。你看这个尼希米怎样来回答这样一个耻笑呢？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20节，他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我们抵挡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天上的神必会使我们亨通。他讲你要背叛王吗？我们提出天上的神，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国度，好像奥古斯丁说的两座城一样，一个天上的城，一个地上的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两座城。他们依靠地上的势力，我们依靠天上的神。两个国度在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得很清楚，比如说约翰福音的第18章36节那里提到，我们来看这段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37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被交与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面有讲到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世界的国度。耶稣说，我为此而生，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到我这里来。在17章里面16节到第18节，约翰福音17章16节到18节，还有14章30节，耶稣基督讲说，去了以后，这个世界上王要来，他在我里面呢，他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神面前被他耻笑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记得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与他们不认同的，我们当然在许多地方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跟以前的老朋友都绝交，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因为有不同的生命，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行为的标准，我们道德的观念都是属天的，我们是比他们高一等，我们是应该比他们良善，我们是应该有上帝的圣洁。那么世界上的王呢，也就是讲到这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孤单，我们很多时候会像尼西米要见到圣城的时候一样被他们耻笑。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要坚持到底，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说的，他说世界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14章30节这样子说。所以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要抵挡这样一个耻笑，就是要记得天上的神一定会使我们亨通，他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怎样来抵挡这些耻笑呢？尼西米在那里讲说，我们做仆人的要起来献祭，这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有一些当尽的本分，我们要起来建造。建造什么呢？建造耶路撒冷的圣城。耶路撒冷圣城城墙代表什么呢？代表要与世界有分别，我们要分别为圣，单单的属神。所以我们做仆人要起来建造。而且我们还要怎么来抵挡呢？第三点，在抵挡的这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尼西米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有份有权有纪念的，是被神纪念的，是与神的权能有关的，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事情，用意志来抵挡，不然我们就很容易被一耻笑，就很怕孤单，怕失去朋友，我们就会离开神。那么我现在讲到一个小故事，让弟兄姊妹有点激励。以前呢，有一个老农夫，他有一次出去后面的山上去捡柴，捡柴的时候，他居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蛋。他是想，这个什么蛋呢？这么大，带回去嘛，看看这是什么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形了。所以他就回去呢，就随便把放在鸡笼里面，让一只母鸡来孵这个蛋。他没有想到是什么呢？这个蛋孵出来了，却是一只老鹰。这老鹰孵出来了，他就让这个老鹰呢，跟鸡一起来养。当然，老鹰在这个鸡场里面被养了，养出来虽然是老鹰，也跟鸡差不多。从小养他就怎么样，他就像鸡一样的吃玉米啦，吃老农夫给他的这些做的东西。那么有一天，这个老农夫来了个朋友啊，来看他，来看他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老鹰在鸡笼里面跟鸡在一起的时候，就气吁吁的就跑去来给农夫讲，赶快赶快赶快拿个枪来哈，你糟糕了，你的鸡笼里面有老鹰了。老农夫笑笑说，不要急不要急，我养的老鹰跟鸡都是一样的。他说，不不，老鹰会吃鸡的。所以两个就辩论起来了。他的朋友就给他挑战，就说，假如我能够把老鹰还原做老鹰，你要不要跟我打赌？那农夫说，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能够把它变成老鹰，那我就输你多少钱。 这两个就打起赌，他们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找了一天一大早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上山。因为他的朋友说，老鹰应该属于高山的，是属于天空的，那假如你让他认识了高山，认识了天空，这个老鹰呢大概就会恢复成老鹰。但是农夫说不会，农夫说他生出来怎么环境怎么养他，他就怎么样。所以他们一大早呢，天还没有亮呢，他们打着灯笼就上了高山去。当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老鹰讲说，老鹰啊，你是个老鹰，不要当鸡来火，你是高于他们一等的，你是属于天空的，你应该会自由飞翔，是自由的，不受捆绑的。讲完以后呢，把这老鹰放在手上呢，然后就往前一推呢，没有想到这老鹰飞了几下又掉在地上了。这老农夫就笑了，他说你看，老鹰只要照鸡养就变成鸡。他这个朋友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可是然后慢慢这个太阳就出来了。当他看见这个老鹰的眼睛因为太阳出来就开始有变化的时候，他这个朋友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你看这个老鹰好像有点变化了。他就把老鹰呢就放在手上面，然后就不去吹它。这老鹰也看见太阳慢慢升起的时候，眼睛就有一种变化，就是变化，然后就偏拍拍翅膀拍拍翅膀。等太阳一会儿都上来的时候，这老鹰好像被唤醒了，他老鹰的性格一样。他的朋友呢就把这个老鹰呢往上一推呢，老鹰就振翅而飞，就没有再回来。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但这里面却有个提醒，基督徒们，你们是有属天的生命，你们应该是有老鹰的生命。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神给以色列人讲什么呢，神给以色列人讲说，我带你们归来，好像老鹰呢把那个小鹰呢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生命记里面也说，神训练他们好像搅动鹰巢的训练他们。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属天的生命，神的使命应该属天生命。可多少时候呢，我们因为在鸡巢里面养，所以养出来就有鸡的生命。我们因为我们很少举目望天啊，所以以至于我们跟世俗没有分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有份有权有纪念，这样子我们就抵挡魔鬼的耻笑。那魔鬼的攻击除了在第二章里面攻击之外，我们还看见什么呢？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尼希米第四章，他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说，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拿出火烧的石头吗？再立墙吗？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迟倒。你看这个时候他的生气是大大的恼怒。第二章讲这个多比亚这些人就是这样说的，尼希米记二章十节说，他们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个地方说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怒，单单只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们是恼怒，当你真正要修造城墙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恼怒。而且魔鬼怎样攻击我们呢？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魔鬼攻击我们是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要伤我们开始的信心。但是你正要建造的时候，他就提醒你的软弱，他来告诉你，你看看你自己，你今天为什么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你不能保护自己，所以你城墙被破坏。你还想建造的城墙来保护你自己吗？你想想你自己的过去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他就会耻笑我们。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吗？我们想做个好基督徒，别人就提醒我们的错误，提醒我们的失败，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去建造自己与世界分别的这样一个圣洁，我们就不敢想要去仰望上帝，因为我们不可能。所以他说，你要保护自己吗？你要献祭吗？献祭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你这么多久，你的圣城被毁，圣殿也被毁，你们已经很久没有献祭，你们还想恢复献祭吗？想想看你多久已经没献祭了，怎么可能再献祭呢？这个时候就好像个基督徒软弱的时候，我们想要回到教会聚会，那么魔鬼就提醒你，何必聚会？你几年都没聚会了，你从十几岁受洗到今天，你从来没有去聚会，你要假惺惺吗？哎，算了吧。他提醒我们的软弱，说我们没有勇气来回到上帝面前，因为觉得丢脸。他还会怎样来攻击我们呢？怎样提醒我们软弱呢？他说，你想一日成功吗？你想想看，你失败都这么久了，你怎么可能一日成功呢？这不可能一日成功的。他让你看见我们失败的事实， 而且要我们一直在失败当中，怎么可能会一日成功呢？不可能的。所以他让我们还没有开始就感到软弱，就放弃这样的意念。甚至呢，这个时刻他会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在火烧的石头当中再立墙吗？他那里看见什么？看见你目前的破坏，你看看你现在在废墟当中，你怎么可能立得起来呢？不可能的。因为你现在你看的城墙每一个都是火烧，每一个都是破坏的记号，怎么可能立起来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时候百事俱废，要从头开始，要把它重新建造，好像只是梦中的事情，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魔鬼就这样告诉我们，你看看周遭所有的只剩下火烧过的石头，只剩下败坏的记号，你怎么可能再立墙呢？甚至他那时候他会耻笑你说，就算釜里跳上去也必吃掉，就让你盖吧，你只要是野狗上去他就会倒下来，建有什么用？建了也是白费力气。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他先把一个失败影像放在我们里面，这是魔鬼经常有的攻击，他在心理上攻击我们，提醒我们的失败。但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们要怎样来抵挡呢？圣经来看见尼西米怎么抵挡，尼西米还是用祷告来抵挡。第四节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到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眼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第六节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怎样来抵挡呢？第一个，向神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神会使我们刚强，向神来祷告，向神祷告。第二个，专心做工，不要去理会他，不要去思想那些以前的失败。我们已经求神饶恕，我们求神赦免，相信神已经赦免，也已经饶恕。你要做的是怎样呢？对着目前需要行的事工专心做工。圣经说他们百姓因为专心做工，城墙呢就联络高到一半，那么慢慢事工就看见有了转机，看见有了结果，而且有些成就。那这样子呢，信心就会恢复，我们就能够尽量的往上走，而且能够成功。我们假如继续思想，我们明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继续看到魔鬼会在许多事情上面继续的破坏我们。比如我现在先讲一下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了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补塞破口地方，就甚发怒，而且要使城内扰乱。所以魔鬼的攻击是一步接着一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完全依靠神。好，我们今天就思想到这里，我们现在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次借着尼西米记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在建造教会分别为圣圣洁的时候，我们会遭受困难，但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力量，也是我们高台，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时间，把我们今天讲尼西米记的第五讲，我们再做一点的复习。在尼西米记第五讲当中，我们有一点复习，我们讲到就是说，在尼西米记第一章的时候，讲建造圣城的缘由，建造圣城的人尼西米怎样被拣选，因为他有什么样的品质。到第二章，我们特别讲到尼西米怎样的推动事工，怎样能够从我推动到我们，这样子能够因为他自己本身对圣城破坏的经历，到与神恩典的经历当中，来成为一个中间人，把事工从个人推到到众人。第三章呢，我们就讲到的是圣城怎样子分工当中，而且极其努力当中怎样建造起来。第四章开始，还有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建造圣城的时候，魔鬼怎样来破坏。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说尼西米记所对付的一个问题，就是混杂的问题，所有敌人背景跟混杂有关。三巴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暗中的恨，而且何伦人在撒玛利亚这地方，撒玛利亚也就是一个混杂的地方。那么亚门人呢，是内部混杂，是罗德与女儿所生的淫乱的后代。亚拉伯人本身名字就是混杂的意思。那魔鬼所告诉我们来攻击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来做事工， 他所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从事工一开始，他就耻笑我们，就藐视我们，就警戒我们，是不是要背叛世上的王呢？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抵挡的方式，那是天上的神会使我们亨通，因为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度，而且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个仆人，而且记得我们的生命，那是有权有份有纪念的。第二个，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呢，乃是提醒我们的软弱。他说我们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成功吗？要火烧石头土堆再立墙吗？说土里跳上去也会迟到，我们怎么抵挡呢？我们向神来祷告，而且专心做工，这样不理会他，这样子城墙就高到一半，而且能够联络的合适。在这当中，我们就知道怎么来抵挡魔鬼起初的几个攻击。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